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我是戴甲。今天呢，是我们特别节目《再探雍正王朝》的第二期。按惯例哈，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一期讲的是什么。那么第一集呢，其实我们涉及的内容呢，只是电视剧中第一集的前半部分的第一场戏。这个电视剧啊，第一集当中呢，可能也就是前十分钟。继续介绍一下这个后续的剧情。那第一集和第二集呢，其实主要都是围绕着黄河泛滥，然后后续的赈灾事宜。那么第一集剧情里呢，那次停役之后，这个四阿哥呀，他就赶到了太子的这个东宫，然后太子呢就向他诉苦，他说呀，自己呢这个太子当得太窝囊了啊，见着父亲跟那个老鼠见了猫一样，然后呢明里暗里呢还有别人呢背地里去邀功。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四阿哥，就是唐国强哈，他表演的这个四阿哥，这个表演就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四阿哥在剧中的原话是说呀，说我可不是邀功啊，本来呢是为了给二哥您提个醒，哎，没想到赶到那档口，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嘛。这是剧中的原话哈。这个表演就非常的虚伪。哎，我不知道这个表演是不是故意的哈。如果他是故意的话呢，那这里的安排就牛逼了啊。如果不是故意的呢，啊，算了，我们就当他是故意为之的吧。啊，后面就非常精彩了。这个四阿哥跟太子呢，正气凛然的后面又大谈黎民百姓、江山社稷，让这个太子呢显然就很不以为然。啊，但最后呢，太子就还是去找了皇上哈。说服皇上把这个江南筹款赈灾的这个差事呢给到了四阿哥。那下面的剧情到第二集的结束基本上都分成了三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哎，这两个人到江南微服私访，一方面呢是筹款赈灾，其实另一方面啊也是在收集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一看到他们这次去江南的赈灾啊，先后出现了李卫、吴思道、田文镜，还有年羹尧啊，其实也是整个雍正王朝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的这个核心团队。那这个时候就陆陆续续的都登场亮相。那么第二条线呢，实际上是八阿哥一党啊，就是本片的最大的这个反派啊，他们呢连同任伯安，就是江南巡盐道任伯安等江南官员。啊，抗拒四阿哥和十四阿哥赈灾，啊，这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然后第三条线呢，就是田文镜这条线，作为代理扬州知府啊，他是如何赈灾的？那么第二集的后半部分啊，实际上还涉及了一个江夏镇的问题。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四阿哥啊英雄救美的一个比较俗套的一个小故事。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事儿我们这一集先不谈啊，按下不表，然后我们等到后面呢再说。那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想谈一谈钦差大臣和清官的这个一个问题。这个钦差大臣呢，奉天承命，为民呢解忧除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他和这个清官故事一直是交合在一起啊，是中国千百年来啊哈古代戏曲啊、小说啊、评书啊等等啊文艺形式当中反复出现的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我们会去歌颂这个清官呢？这就是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一起探讨的一个题目啊。那说到这些问题，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钦差和清官哈。钦差不一定是清官，但是呢清官故事当中的清官哈，他经常会是钦差的身份。那么说到清代的钦差哈，派遣钦差呢，他实际上不仅仅是清代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派遣皇帝授权的这种特使啊，也是历代王朝啊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发展到清代呢，这个钦差的制度就逐渐的完善，有常规的固定的任职的钦差，比如说学政、 巡盐御史、巡漕御史等等哈。除此之外呢，也有临时性的钦差，最典型的就是河工工程啊。这个皇帝啊，会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去督办修筑、巡查啊相关的堤坝、防洪设施等等。这个钦差大臣啊，他可以有效的防止地方官员互相的推诿扯皮、不敢承担责任的这个情况啊，迅速的解决非常急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防汛。这是钦差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这个四阿哥呢，他起名于康熙皇帝取得钦差大臣的头衔，于是呢，这个电视剧当中啊，他就带着十三阿哥啊一干人马去了江南去解决这个啊灾情。这里边呢，可能要提一句哈，就是在清代啊，这个钦差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名字，那么官方的称呼呢，一般就不叫钦差。而且在雍正之前啊，钦差多半是没有自己的印信的，也就是说呢，钦差他没有官房大印。一般来讲啊，钦差办事儿他是需要借用地方督府的印信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呢实际上是必须和地方的督府大员啊进行一个合作的。那么钦差除了办理规定的差事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沿途呢刺探收集情报，观察各种不利于朝廷统治的这个不安定因素啊，帮助皇帝时刻的掌握地方的形势啊、吏治啊等等情况。但他们也会，这钦差一般也会将自己的所作所见所闻啊，连同办理的这个任务，随时的上奏或者密奏皇帝。这个上奏权啊，或者是密奏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力。这种钦差工作啊，它在环境当中拥有对下级啊乃至同级的这个官僚啊压倒性的这个权力优势，因为他们呢口含天宪啊，直接听命于皇帝，在办事期间呢，某种程度上可以专擅一方啊。实际上，它也是对既有的一种政治秩序的补充啊，或者是破坏，看你怎么理解哈。那么理论上呢，这个钦差啊，他这个办差是一个专门的事项的话呢，他不应该过多的插手地方管理啊。不过事实上呢，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儿。这个钦差大臣外派的情况，在整个康熙朝顺应了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加强皇帝的专权啊。那么皇帝呢，任命自己身边的宠臣，或者是皇室的宗亲啊，去督办外朝事务。这表明什么呢？实际上表明这个皇帝啊，他并不信任外朝官员，或者是并不信任地方官员。那么钦差大臣呢，是在这种趋势的这个情况下哈，在地方的这种延续，皇帝呢命令特定的官员，实际上经常是六部、督察院或者是翰林院高级官员哈，就这一类的官员前去地方去完成一个专门的任务。那么四阿哥这次去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是赈灾。那么赈灾呢，在清代赈灾分成几个程序。首先呢就是报灾。康熙皇帝啊，在历史上他是非常重视报灾工作的，他特意创立了报灾制度啊，规定每年的夏秋两季的时间，全国各省呢要如实上报灾情。也就是说呢，提前把这个时间给你规定好了，如果呢到时有隐瞒不报或者逾期未报，你可别说我没让你报哈，只是那你没报，那就是你的问题啊，就要受处分的。那报灾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派人要调查情况，这个步骤呢叫做勘灾或者是叫查镇，这是详细的调查受灾程度啊，为灾民和受灾的农田啊分级啊分别的进行镇抚。那么赈灾制度形式上呢，清代又分为正赈、加赈和补赈啊等等不同的形式。正赈呢，就是不管灾情如何啊，在灾害发生之后，开仓啊，给予全体的灾民呢，大概一个月的钱米救济啊。因为这个调查灾害啊，古代的时候呢，交通不便啊，通讯不便，所以核查情况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这就是正赈的这个作用。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就是 钦差大臣或者是地方官员啊，去调查灾情的情况，并根据这个灾情的等级呢，适当的加以辅镇。电视剧当中呢，这个康熙皇帝他授予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见机行事的权利。但是我们要提到的哈，就是四阿哥呢，他在教训诸位地方官员的时候，这也是这个本片的一个核心矛盾啊，就是四阿哥呢，他如何跟地方官员的这个对抗。四阿哥为了这个吓唬地方官员哈，他说他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在这个情况啊，其实在清代是基本上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清朝的这个历史记载当中哈，先斩后奏的这个势力几乎就没有。哎，这个清代的钦差大臣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掌握惩治权，督办军务、合宫的差事啊，就是这么两种非常紧急的啊这种差事呢，他也没有先行惩治犯人的这个记录啊，哪怕是证据确凿也不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清代的这个钦差呢，他是皇帝权力一个非常具体的延伸，但是他是不可能跨过皇权的。因此呢，这个四阿哥他如果真的想在电视剧当中那样哈，去收拾这个扬州知府车明啊，或者是惩处其他的官员，他只能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呢来定夺惩治相关人员啊。也就是说，这个钦差基本上他是事事都要向皇帝汇报的啊，没有太大的随意处置的这么一种权利。那么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这么来突出四阿哥实际上并不拥有的这种权利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的这个形象啊，乃至田文镜的这个形象，还能让人想起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看到啊，或者见到的哈，传统文化当中啊，这个清官形象。因为这个清官呢，他的这一系列的故事模式呢，和钦差的身份有很大的交叉，因此呢，不论是小说或者电视剧的这个创作人员哈，他们往往会无障碍的套用这种叙事方式，哎，就是清官是钦差，到民间呢主持正义，哎，我们就来重点的讲一讲哈这个叙事的这个套路。首先，我们提到清官哈。清官故事啊，它的缘由呢，离不开中国的这个权力传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民本体系。这个民本体系啊，它是建立帝制中国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环。因为这种民本体系的基本框架啊，它实际上是跟中国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是一样的。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呢，就是父慈子孝。那么这种观念它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呢？具体阐释下来就是上下合德，哎，这个百姓呢供奉皇权的这种欲求，匍匐在权威之下去欢呼啊、感激啊、兴奋啊。这个统治者呢，他是在绝对凌驾的这个地位上对老百姓进行体恤啊，体恤其劳累艰难。那么民本体系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才会被统治者所重视，并且呢乐于塑造这样的一种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哈，雍正王朝在描写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微服私访灾情的时候，那么灾民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灾民就是一种完全匍匐的，没有任何意识，他们是受权力任意摆布的一种状态啊，就跟一种被驯养的动物一样。我们可能觉得习以为常哈，因为这种形象可能在国产电视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形式的节目上会经常出现，就是这个灾民啊和其他民众一样，他在这个电视剧里他就是道具啊，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成不了这个电视剧实际上的主流叙事当中的主角啊，甚至连一个生动的有个性的配角都算不上。雍正王朝里边这个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是这个灾民啊 他们的形象永远是单一化的、均质化的，并且呢，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当然有例外哈，有人会说到李卫，那么呢，只有雍正王朝里面这种李卫啊、高福啊这样的将来要跟着雍正皇帝鸡犬升天的这批人，他们才会有真正的人物塑造。那么在这种电视剧当中啊，一切都是围绕着政治当权者转圈的啊。李卫和高福他为什么能在里边变成人，是因为他围绕着雍正啊。这种权力关系当中呢，另一头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的灾民哈，并没有鸡犬升天的这批灾民，那么他们在这个叙事当中、人物塑造当中是不会有任何一席之地的。可是电视剧它毕竟在这里要说明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哎，这两个人呢作为权力集团的这个核心成员，对这样被故意塑造成需要被拯救的啊，随时俯首听命的这个灾民，那么这两个人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剧作当中塑造的这两个人是眉头紧锁啊，经常感到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必须解决灾民问题。但是他们呢是站在朝廷的考虑，是要保证社会回到一个平衡态当中啊，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皇权制度之下呢，民本主义就是对民生的这种关怀，它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哈，都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呢？其实要理解这一点哈，就不得不谈到这个专制制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统御关系的问题。这个皇权社会当中啊，就是官和民的关系啊，它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上一期我们提到那个学者王毅啊，他在书中也提到啊，说这个官是用来牧养百姓的。哎，这个提法非常的典型哈，就是这个百姓啊，他就是处于一种被放牧的牲畜这么一个地位啊，或者是被收割的庄稼啊。这种说法呢，其实不仅仅是法家，从儒学啊到理学，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定位。他们始终强调的是统治者啊有畜牧百姓的这么一个责任啊，这实际上也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他对抗皇权或者是限制皇权啊，可以说是有限制性的一种说法。所以呢，古籍记载啊，这个夏朝的舜啊，他设立十二州，那么最高的长官呢就叫做州牧。那么汉代有官名哈，就直接叫做州牧。我们这个熟知三国的朋友可以知道啊。所以呢，在帝制中国，这种官民关系的逻辑实际上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在这种逻辑之下啊，民本体系它才会被统治者所容纳。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电视剧当中啊，这个四阿哥呢，他在朝堂之上啊，正在跟啊这个地方官员啊正在交流，突然四阿哥就提到了扬州知县田文镜啊，提到了对他的治理成绩的一个评价。那么他是怎么评价田文镜的呢？实际上他提到了两个特点啊，田文镜是向上交纳的钱粮，名列前茅。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处理案件呢相对能够公正。那么反派哈，就是扬州知府车明啊，他自然是要对田文镜进行攻击啊。他对四阿哥说呀，这个田文镜他处事偏颇啊，只看有钱没钱。然后四阿哥就截住了他的话啊，他实际上是赞美田文镜主政啊，他说是钱多的输给钱少的，有权的输给没权的。我们仔细可以想想啊，这实际上是四阿哥对田文镜的一种夸赞，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葩的逻辑。这个剧情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实际上它暗含着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就是古代官场这个腐败啊，已经猖獗到了没有任何公正的程度可言啊，都是用权钱交易来摆平，所以才有四阿哥所说的啊，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那么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用一种啊，过去可能革命年代比较盛行的阶级论啊，来代替事实判定。也就是说呀，没钱的就应该赢有钱的，那没权的就应该赢有权的，这是 雍正王朝的这个影视创作者他暗含的一种价值观。这问题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这里边呢可能就不多谈了。那么说回来哈，这个中国传统政治当中实际上对政治优劣的评价的起点呢不是制度，是个人啊，具体而言就是执法者的品德。那么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非人格化的啊，针对普遍情况的一种抽象出来的一种关于公平的这个逻辑判定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四阿哥呀如何评价田文镜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就继续说回清官叙事哈，正是由于这种皇权制度的体系的存在啊，广大百姓呢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破解这种权力安排的这种现实途径的。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广大百姓啊，他们所有的宣泄渠道和向往的方式都变成了对个体官员的依赖。这也就是田文镜在这里边塑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清官情节的演绎、夸张甚至幻想啊，代替了对整个体制的反思。我想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啊，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清官文化能够留存，哎，并且呢还发展的比较昌盛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正是在这个皇权社会制度安排下啊，普通大众能够想象的、期盼的啊，能够变成信仰的唯一的一条通路。而这条通路呢又能被官方所接受，于是呢忠于天子、爱戴百姓，哎，拥有这两个特点的清官呢就成了朝廷也推崇，百姓呢也希望去幻想啊，现实中却非常罕有的这么一种叙事神话。这个清官的叙事神话有几个特点，我们可以简单的罗列一下。一个特点呢就是随着皇权制度的进一步的加强，这个社会矛盾是非常严重的啊，在各类文学创作当中，我们看到清官的手段呢越来越激烈，它实际上反映出了民众对社会黑暗的越来越加深的一种无比的一种痛恨。但是由于现实社会当中，这种幻想呢实际上是越来越难自圆其说。所以清官故事的叙事实际上是从明代晚期啊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是清官的作品的数量激增，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是清官的故事当中杀伐功勋权贵的剧情大大的减少。那么清官能够揭露讨伐的官员的级别啊越来越低。甚至还出现什么呢？还出现了清官洞察惩罚下层刁民的故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清官叙事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清官他仰仗的他永远是皇帝的巨大权力。那么清官故事当中实际上也是在强化皇帝对万民的这种统治的绝对权威。我们是很难看到清官的背后的后台是除了皇帝之外的其他权力源头的，只能是皇帝或者是主要是皇帝。这种叙事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在重复天子牧养这么一个概念啊，天子牧养百姓，百姓感恩戴德啊，这种双向的这种伦理关系。那么清官叙事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百姓对清官的这种态度是无比的崇敬，全身心的拜服啊，并且呢因为这种拜服啊，这个百姓可以获得现实当中的利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再有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清官故事啊它往往会出现喜剧化的转向。那为什么是喜剧不是悲剧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清官故事的套路啊，联系雍正王朝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那么清官故事的套路是什么呢？会出现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那么这个受害者呢身家清白，并且在当时处于弱者的地位，他的情境啊，他的故事啊惹人怜惜。那么这个无辜受害者呢，他蒙受不白之冤啊，或者受尽凌辱。 那么就出现了忘恩负义的小人啊，或者奸诈之徒横行乡里，施害或者陷害受害者。那么广大百姓是什么呢？广大百姓是被愚弄蒙动无知啊，甚至助纣为虐。地方官府呢是昏聩无能，欺上瞒下，贪赃枉法，残酷的定罪无辜受害者。哎，这就是故事的一个设置。那么故事接下来发展呢，会出现天降清官。哎，就这个清官啊，他就突然出现，通过微服私访或者其他一些有如神明般的这个手段哈，明察秋毫，然后凭借着皇帝啊或者其他和其他这个权贵的特殊关系赋予的权威啊，让得意忘形的小人们纷纷的伏法。然后百姓呢是什么呢？百姓是如梦初醒，无辜受害者呢是感恩戴德，最终呢是真相大白，正义得以伸张。这就是清官故事的主要的一个套路啊。我想呢，可能大家在看过清官故事的这些啊，我估计都看过吧啊，这应该是都很熟悉这个套路。那么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清官他们是如何逆转局面的，这里边可以分析一下。就是首先清官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后台，一般是仰仗对皇权的依靠，碾压其他所有权力，推翻既有的政治秩序。那么清官他是绝没有可能没有一点超越性的这种权力背景啊，全靠自己的能力或者现有的寻常的体制内来明察秋毫维护正义啊，这基本上就是扯淡，对这个受众也没有任何的可信性啊，所以清官是不会这么去塑造的。那么清官还有一个逆转的超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具有不可思议的，经常是神话一般的分析能力啊，或者作弊一般的这种洞察能力。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的这种艺术形式当中啊，涉及到清官呢，经常会出现梦境啊，托梦了，神起，拜佛呀，拜神啊，啊等等这种超验性的这种情景。这就是很有意思了啊，诉诸于这种超现实。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这个西方的思想家韦伯他提出的一个魅力型的社会结构当中啊，是个人的非凡品质啊，也就是他叫奇里斯马，是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核心。那么失去这个人的这种非凡的特性啊，统治合法性就会丧失。那么清官呢，他显然是带有这种奇里斯马的，实际上他就印证着皇权体制所依赖的个体非凡神话的一个延续啊，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设置下哈，任何集权体制它才能够找到一种自洽的话语体系。那么这种体系同时和体系中生存的人互相配合，所以才共同的组成了这么一种清官故事的这个叙事。我们结合这个电视剧可以看到哈，雍正王朝的第一集的后半部分和第二集的这个钦差的故事，以及钦差故事里边嵌套的田文镜的故事，几乎就是严丝合缝的按照这种传统的清官套路的这个模式哈来展开的。首先就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这个微服私访明察秋毫啊，清官故事几乎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啊，都得微服私访。他们就发现了荼毒地方的这个扬州知府车明啊，在灾区强抢民女啊，就是搞这种把戏，所以呢他抓住了这个车明的把柄，然后在庙堂之上啊，在强势的对抗官僚体系啊，揭露他们腐败无能官官相护的时候，就把这个把柄给用了出来啊，羞辱车明，同时呢又重用田文镜啊，田文镜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形象。那么再巧妙设计，利用八个一党的这个把柄啊，来要挟臣服于八个势力的这个江南巡盐道任伯安和他麾下的这个盐商，然后又指示田文镜呢煽动灾民去强抢富户啊，最终获得了赈灾的成功，办妥了筹款赈灾的这么一个差事，同时还赢得了灾民呢如拜佛敬神一般的拥戴 传到了康熙皇帝那里，啊，在康熙皇帝那里又得一分。这就是这个雍正王朝这两集故事啊，他所诉说的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内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清官套路高度的重合。讲到这里啊，就感觉有点可悲，就是直到今天哈，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还在极具惯性的不遗余力的去拍摄歌颂古代的啊那几个清官的这个事迹，并且都是同样的套路。雍正王朝当中啊，四阿哥和十三阿哥以及田文镜，他们在进行这些清官叙事的时候啊，特别是到了民生关怀的时候啊，都会想起宏大的女声歌咏的这个背景音乐。一个经典镜头就是田文镜摘掉顶带，撸起官服的袖子，为百姓献唱乘舟啊，遇到这个百姓昏倒的时候呢，又急忙啊令手下人扶起。这个情景我们看到这儿肯定能想起无数个同样的瞬间。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回顾整个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